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要来看何西阿书的第八章，主题是被盗的以色列百姓。何西阿书的第八章延续前面几章，讲到上帝责备以色列的被盗。这一章主要是在讲北国以色列百姓背离神，制造并且崇拜偶像的恶行。我们来看第一到三节。在第一节中的你用口吹角吧，是指神命令先知何西阿吹角警告北国以色列有敌人来攻打他们。因是亚述人的守护神，如因来攻打耶和华的家，是指亚述多次入侵北国以色列，但神还没有弃绝自己的百姓，仍然把应许之地称为耶和华的家。那么为什么神让亚述来攻打以色列呢？因为这名违背我的约，干犯我的律法。以色列民违反了神的诫命，破坏了神的律法，神就借着敌人的手来警戒管教百姓。第二节讲到，当以色列百姓受到管教以后，就虚心假意地归向耶和华，希望这样神就会收回管教的手。在这里我们看到他们又在做跟第六章一样的事，在第六章一到三节他们也是这样假意的归向耶和华。我们来看看第六章一到三节。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他打伤我们也必尝果，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但是神责备他们这么做只是虚妄而已。在第六章第四节那里讲说，以法莲啊，我可向你怎样行呢？犹大啊，我可向你怎样做呢？因为你们的梁上如同早晨的云雾，又如树上的甘露。第三节是指以色列百姓弃绝上帝和他的恩慈，而这样子弃绝神的后果必然会遭受敌人的攻击，就如在第一节说的，敌人如鹰来攻打，凡是弃绝神的也必为神所弃绝，结果必然会失去神的保护而被仇敌所吞灭。我们来看第四节，他们立君王却不由我，他们立首领我却不认，是指在先知何西阿侍奉的期间，当耶罗波安二世死了以后，在短短的三十多年的时间，朝代更换频繁，内战不断，北国的最后四个朝代全都是靠着流血政变上台的。神的百姓完全不把神当作真正的王，而是凭己意永力自称能给他们好处的人，并且北国百姓用金银雕塑假神金牛犊，导致他们得不到上帝真神的保佑，而最后灭亡于亚述的手中。我们来看第五节，撒玛利亚，耶和华已经丢弃你的牛犊，我的怒气向拜牛犊的人发作，他们到几时方能无罪呢？撒玛利亚是北国的首都，在这里被用来指整个北国的以色列。这里是在说北国以色列多族祭坛，看似有许多的热情，但这些都是敬拜偶像巴利的金牛犊，这样子的敬拜都不蒙神悦纳，而且神要向拜牛犊的人追讨罪孽。他们到几时方能无罪呢？意思是说他们的罪状已经被宣判了，要到几时才能够蒙神赦免。第六节，这牛犊出于以色列，是匠人所造的，并不是神，撒玛利亚的牛犊必被打碎。在这里神不只是向当代的百姓指出他们的罪，还指出这个罪是出自北国早期的时代。牛犊原来是中东神话中风暴之神巴利的坐骑，外邦人也用牛犊来代表站在骑上的巴利。列王记上 十二章记载着在南北分裂以后，北国以色列的耶罗波安一世，为了要阻止百姓前往南国犹大的耶路撒冷敬拜，就在北边的但和南边的伯特利设立了两个金牛犊，然后他们告诉百姓说，你们上耶路撒冷去实在是难，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在列王记上十二章二十八节那里记载着，耶罗波安一世让百姓用看得见的牛犊来代表看不见的神，以为只要敬拜金牛犊就是敬拜神，但是神早已丢弃他们的偶像金牛犊了。所以北国虚假的敬拜都是枉然，百姓这样的敬拜只会大大的引起神的怒气。既然偶像金牛犊是人造的假神，所以他必不能保护自己，必定会被打碎。北国百姓一心的依靠虚空的偶像和势力，结局却是国破家亡。第七节到第十节是在说，因着百姓背约造金牛犊，招来神的怒气和警告，所收的是暴风。这里暴风的意思是指能够摧毁财物和农作物，有害于人。所种的不成庄稼，就是发苗也不结实。这个意思是指他们的劳力必归于土壤，即使结实，外邦人也必吞吃。这个意思是指即使稍有果效，自己仍然不能够享受到。好像人不喜悦的器皿，在第八节那里讲，这个比喻是在讲说离弃神的北国就好像无用的器皿，不但在神面前失去了功用，在列国之中也是无足轻重。第九节的野驴在希伯来语中与以法莲的谐音，在这里有着双关语的意思。生活在干旱旷野里的野驴个性倔强，北国不肯归向神，依靠神，一意的孤行的要去投奔亚述，如同独行的野驴。在第九节那里讲到会买朋党，直接的翻译是雇佣情夫。在希伯来文中，情夫原文与第三节的仇敌谐音，在这里有着双关语的意思。在列王记下十五章十九节记载着，有一个王名叫米拿县，他篡位以后，亚述王普勒来攻击以色列国，米拿县给他一千他连得银子，请普勒帮助他坚定国位。在这里比喻北国好像是失去了吸引力的娼妓一样，需要靠钱才能够买到情夫，结果是买来一群追逼他的仇敌。第十节讲到北国以色列用金钱勾结亚述，但又因国库没有钱，所以向百姓抽取重税，使得人民的生活日益的困苦，国势更加的衰落。第十一节到第十三节是在讲北国以色列因为虚假的敬拜和藐视神的律法，导致神向他们追讨他们的罪恶。北国在百姓所喜欢所方便的地方增添祭坛，不肯到神所拣选的耶路撒冷圣殿献祭，他们这么做是违背律法。表面上到处都有兴旺的宗教活动，事实上只是敬拜金牛犊，因此祭坛使他犯罪。我为他写了律法万条，是说神早已把律法赐给了百姓，但自从南北分裂以后，北国就失去了教导律法的立位人，因此北国就用非立位人来担任祭司，所以百姓以为律法跟自己毫无关涉，认为只要增添祭坛就能讨好神，但这反而让神更对这些百姓发怒。神拯救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为奴之地，但他们却投靠亚述、埃及，最后反而被掳往亚述为奴，就好像又归回埃及一样。现在我们来看最后的第十四节，以色列忘记造他的主，建造宫殿， 犹大多造坚固城，我却要降火焚烧他的城邑，烧灭其中的宫殿。南北两国都依靠自己所造的偶像和宫殿坚固城，结果这只是堆积预备焚烧的干柴。最终神的怒火要借着外邦人的手来烧毁他们所依靠的诚意和所享受的宫殿。接下来是今天的应用默想的时间。在今天的经文中，我们看到以色列多筑祭坛，多献祭，但都得不到神的喜悦。一来是因为他们拜假神金牛犊，二是他们没有用心灵诚实来侍奉神。约翰福音四章二十三节说，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其实在今天基督徒生活中，我们许多时候也不都是这样吗？我们参加教会许多的活动，小组的聚会，我们似乎很火热，也很摆上，但是我们要小心来省思，不要忘了要用心灵诚实来侍奉神，而不是只是参加外面热闹的宗教活动。现在好不好让我们花一点时间来与圣灵在一起，让圣灵来光照我们，让他来对我们来说话。我们可以用这个机会来审视，当我们参加教会的各样的聚会的时候，我们是否是用心灵诚实来到神的面前，求圣灵来帮助我们改变我们的态度。最后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是的，主啊，你就是那位为我们成就的主。求你将一个谦卑愿意来依靠你的心放在我们里面，好叫我们能够将万事都交托给你，而不是像以色列建造宫殿，像犹大建造坚固城，他们心中只想着靠着自己的能力来成就什么。主啊，你是那位使我们躺卧在青草地上，并且领我们在可安歇的水边的主。你就是那位使我们不缺乏的神。求你让我们的灵魂苏醒，恳求你为着你的名的缘故来引导我们走义路。谢谢你，因为你与我们同在，虽然我们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着你丰富的恩典的应许，我们一生一世必有恩惠和慈爱随着我们。所以主啊，我们要来住在你的殿中，直到永远。哈利路亚！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字，阿们。愿神祝福大家。